我今天呢要继续哈，我们其实马可福音已经来到尾声了哈。那我们来看呢马可福音14章，但是呢我今天呢会在今天的讲道最后再来讲马可福音这一段。那我今天想要用旧约来做今天的开场哈。那因为我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来到最后的时候，今天要讲的信息的时候，我就一直不断的想到旧约的这一段的故事。那旧约这段的故事呢其实非常的精彩，但是呢很少人可以明白他到底在讲什么哈。所以呢今天呢因为他的那个篇幅又长，所以呢我就慢慢的念，我一边念这个故事给你听，你可能有的有看过，有的可能从来都没有听过，但是基本上呢他就讲到说，圣经里面有记载有一只会讲话的驴子哈，这个驴在对我们讲话哈。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就是当你生命中的驴子对你说话的时候，这是很惊人的一件事情哈。那讲到这个讲话的驴子呢，我就想到说这个卡通哈，这个史瑞克哈 ,Shrek 哈，他就是有一个 talking donkey 哈，整天在那边讲话哈。这大概是哈我人生看过最多的这个卡通影片呢，就是史瑞克了哈。为什么呢？因为呢那时候带孩子的时候呢，在车上他们都要看哈。那因为很多的这些电影常常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都不见了，就只剩下那一片哈。所以呢史瑞克呢我已经看到会背的一个地步了哈，连 donkey 在讲什么都知道，所以我对这个故事特别有感哈，开玩笑的哈。来，我们一起来看的是在民数记的第22章哈。民数记的第22章，因为它的篇幅是22、23、24到25哈，有好几章哈，我不可能跟你讲完的哈，我是先从前面讲22章，讲这个故事，然后我慢慢跟你形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重点是呢，这跟我们今天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你一定要慢慢的听。那我请同工也把这个字幕打出来哈，那我慢慢念。在民数记的22章，以色列人起行，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希波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摩押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视为所有的一概舔尽，就如牛舔尽田间的草一样。那时希波的儿子巴勒做摩押王，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匹夺去，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招巴兰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名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好，这边呢这个故事是这个样子，它的背景呢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大家都知道，大家听到摩西的故事呢，他就是给十诫，然后或是带他的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这是大家比较清楚的。那无论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大概或多或少都听过摩西这个人。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呢，神呢透过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为什么要出埃及呢？因为他们有400年的时间呢在埃及呢是当奴隶的，是这么久的时间在那边当奴隶的。神使用摩西把以色列人救出来，为的是要带他们进迦南，进到他应许要给他们的地方去。各位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呢，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已经来到，经过旷野，已经来到他们要进去的这个应许之地的边边了。这边记载的耶利哥就是过了约旦河之后呢，他们进去的就是第一个城，就是耶利哥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那边安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有经过一些国家，这边记载说有一个叫亚摩利的。那其实摩西跟他们讲，跟亚摩利人讲说呢，你容许我经过，我不会碰你的田，也不会碰你一切的事物，你让我平平安安的过去我要过去的地方。亚摩利人不相信这件事情，起来攻击他们，结果反而被以色列人完全打败，甚至占领。 所以现在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以色列人非常的强盛。那根据考古的一个记载呢，当年摩西带领出来的以色列人超过200万人。所以你能思想吗？他带领这么多的人要从你国家经过，当然人家会害怕。结果当亚摩利人起来抵挡的时候又被打败了。所以接下来这个国家或者是那时候的一个族群叫做摩押，摩押的王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名字呢超级容易记得的，他叫做巴勒，我就给他取名叫巴拉啊啊，这个一个叫这边故事的一个重点，一个叫巴兰，一个叫巴勒哈，这是巴兰跟巴勒的一个故事哈。所以巴勒呢就说他看到发生在亚摩利人的身上，他是摩押人，他又是王，他说这个事情不妙，因为他看过去就是这个百姓多得不得了。各位哈，生养众多是很重要的，以色列人就是听了神的话哈，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各位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这神也是给你跟我的祝福，阿们哈。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哈，很多人讲说我不要再生了啦哈，这样就够了哈，牧师你自己生了哈。各位哈，他不是只是这个意思哈，不是我们自己生哈，其实神要赐福给他的教会，生养众多，阿们。结果呢他就讲说呢，所以这个巴勒呢，不是这个巴勒呢就说呢这个样子不对，他就去找了一个先知叫做巴兰，他派人去找他。因为听说这个巴兰呢，那我们不知道这个先知是哪里来，他也不一定是耶和华的先知，所以那时候的先知呢是行法术的，是通灵的。他们听说有一个人很厉害叫巴兰，他祝福谁谁就被祝福，他咒诅谁谁就被咒诅。所以这个是这整个故事的一个背景。所以巴勒派人去拜托巴兰过来帮助他去咒诅在他们面前的这个以色列人，希望因为他们受咒诅，摩押有一个机会可以战胜他们。各位你清楚了吧哈？清楚吗哈？清楚哈？我已经想办法了哈。第七节，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卦经到了巴兰那里，卦经卜卦你知道吗哈，要算命哈，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巴兰说，第八节哈，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摩押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来。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巴兰回答说，是摩押王西波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从埃及出来的民怎么样子呢？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第十二节，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记得听进去这句话哦，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摩押的使臣就起来回巴勒那里去说，巴兰不肯和我们同来。这是第一段。接下来第二段是什么呢？巴勒第十五节又差遣使臣，注意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他们到了巴兰那里对他说，西波的儿子巴勒这样说，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十七节，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民。第十八节，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把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各位听在这边哈，其实呢巴勒派臣仆去找巴兰，第一次巴兰求问的时候，神就说，我不要你去，我要这个民是蒙福的。各位哈，我们就是神的百姓， 神的儿女都是他的百姓。神的百姓，请你举个手一下，好吗？哎，感谢主，你们是蒙福的，阿们。哦，神的心意是要祝福我们的，你不要一直认为神要咒诅我们，这个真的是一个错误的概念。今天从头到尾，你都会看到一件事情，神一直要赐福给他的百姓，阿们。这个是你一定要明白的，神要祝福我的，可以不可以跟你旁边讲说，神要祝福你的？再跟另外一边讲，神也要祝福你啊。所以第一次的时候他就说，哎，你们停下来，你们住一个晚上，我求问神。神其实第一次就跟他讲清楚，我可不可以跟你解释一件事情，每一次你祷告求问神的时候呢，第一次是最清楚的，第一次都是神对你讲话的，后面的呢都是你自己加的，对不对？第一次呢神就明讲了，第二次的时候呢，巴勒呢派更多的人，更尊贵的人去找巴兰，其实巴兰心里面很爽，对不对？你这样子的尊荣我，对不对？然后呢拿更多的钱来，而且告诉我说，所有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什么。结果呢这个官方说法，巴勒是说，我已经跟你讲了，给我再多钱我都不能跟你去，但是你们还是留一个晚上，我再去问神好了。你听懂那个意思吗？其实他心里面是心动的，他脑袋知道神不愿意他去的，但是有可能第二次跟第一次不一样。你知道多少次啊，我们祷告的时候，你明明知道这不是神要做的事，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就想说，我再祷告一次看看，他有可能会改变啊，这次可能神改变心意的。我可不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神不改变心意的，他第一次跟你讲不行不要，他不会第二次就改变的。但是呢各位，我们心里面常常不断的祷告，其实我们只是要听到我们要的，不是神要的。很多人你看他迫切祷告，你不要以为他很虔诚好不好，他只是很渴慕神啊，你看这满屋子的金银，哎，我要什么就有什么，对不对？但是当先知的还是要有官方说法，你给我再多都没有用，但是你等一等，我再去祷告看看。好了，要进到这个故事的，我觉得呢真是很奇特的哈，就是在第21节。因为第二次他祷告的时候发现，诶，好像神比较没有那么坚持了，跟第一次不一样的。第一次很简单跟他讲说不能去，第二次说好吧你去，但是你只能说我要说的话，你听懂那个意思吧？就是他慢慢的改变了。我一定要再跟你讲哈，每一次呢你不平安，你在祷告的时候，神跟你讲的第一次那个是从神来的，后面你怎么样子再去解释 justify， 慢慢的去解释说其实也没那么糟，搞不好神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其实都已经走偏了，好吧？我一开始跟你讲了哈，然后呢来看到这边哦，第21节，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22节，神因他去就发了怒。其实神一开始就不要他去。耶和华的使者，谁是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天使，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23节，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天使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就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便打驴要叫他回转上路。24节，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这边有墙那边也有墙，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贴靠墙，把巴兰的脚挤伤了。巴兰又打驴，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站在狭窄之处，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巴兰底下，他不走路了。巴兰就发怒用杖打驴啊。整个故事的高潮是28节，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事，你竟打我这三次呢？我跟你讲，人有时候哈，心硬到一个地步呢，神需要用驴子来对你说话， 你听懂那意思吗？哈，因为他第一次走，他也不问为什么，他就打他嘛。第二次呢，他又挤到墙，他更生气。第三次呢，他直接不走路，给他躺在地上。各位，这个故事是耶和华使驴说话。如果今天我家的狗 Mochi 对我说话的话，我相信我不会跟他对话的，我会说你怎么会说话，对不对？没有，这个巴兰气到一个地步，直接跟驴来对话了。他说什么呢？他就说，第29节，巴兰对驴说，你为什么会讲话？没有，他不是这样讲。巴兰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直到如今所骑的驴吗？我素常像你这样行吗？巴兰说，没有。我觉得这个圣经最高境界是先知跟驴在对话，而且在吵架，你知道吗？驴跟他讲，我从小就给你骑，我都没有这样对你，你不觉得奇怪吗？他说，对啊，你从来都没有这样，为什么今天这个样子？第31节，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各位啊，我们可能是先知啊，我们可能是 somebody， 我们认为我们非常有智慧的眼光可以看见，但是实际上呢，有时候呢，我们比驴都还不如。驴看见的，先知都没有看到。直到什么呢？耶和华使先知的眼睛看到了，他是最后看到的，驴一开始就看到了。他后面那句话，我就可以跟你解释为什么哈。你看到哈，天使讲话了，32节，这边有驴讲话，先知讲话，现在有天使讲话了哈。32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把你杀了，留他存活。所以先知是要，这个天使是要杀掉这个先知。各位啊，神派他的使者拦阻一切的咒诅临到他百姓的身上。在他的百姓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其实有天使起来拦阻一切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各位，我不晓得有没有机会多跟你讲，其实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差派天使在我们四围安营，只是我们看不见，因为我们不知道。有时候我们不好意思这样讲，但是事实，我们比驴都还不如。驴看得见，我们看不见。但是他天使讲说，我本来要把你杀了，然后留下这个驴啊，若不是驴偏走的话呢，你早就死了。所以驴呢，是为了救他的主人啊。这个从小，他小的时候，这个主人就骑他的这个主人，驴是为了救他，结果驴反而被打，一直不断的被鞭打，甚至被杖打，但是他不知道是为了救他。然后巴兰说什么呢？第34节，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我就折回转回。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臣去了。我们先停在这个地方哈。在我们生命当中啊，这跟我们什么关系？我们今天呢，有好几个部分都跟我们有关系。我们生命当中呢，有一些事情呢，是神透过环境，透过一些人事物来对我们说话。Hello， 请你抬头看我哈。你普通可能习惯这样子过生活，但是生命当中呢，突然有一些突如其来的，你不明白为什么来拦阻你、抵挡你，没有按照你的心意发生。 这非常有可能是神透过环境在对你说话。但是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因为不敏锐也不愿意听，我只想要做我想要的，我就是要去那个地方，我要到那个王巴勒那边去，我要去那边得到我的奖赏，我要到那边得到我的财富，我要得到我人生想要的时候，我们其实不管，我们只一心一意往前看，我们不大往上看，就说诶，你是不是在对我说话。我生命当中出现了很多，本来计划是这个样子，但是就在要成就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可以选择忽视它，当它不存在，或者是我可以停下来问说，神啊，是不是你有话要对我说呢？各位最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家人，神常常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对你跟我说话，只是我们不愿意听。我们人有时候骄傲到一个地步呢，神使用最愚拙的、最低下的人来跟我们说话，他甚至是一个羞辱，你知道吗？是叫你自己可以惭愧啊！我在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有一次我在看一本书，叫做《出走的先知》，是提摩太·凯勒牧师所写的。他在那个书里面呢，就记载了一个童话故事。我真的觉得这个童话故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呢，我也想把这个故事呢念给各位听啊。这个故事呢是这样子记载的，他说这个童话故事呢是在讲到，各位，我不晓得他的童话故事哪里读的，我小时候都没读过这个哈。他就说什么呢？但是他故事很相像，在森林的深处偏僻的小屋里住了一个邪恶的女巫。当女人呢前来寻求住宿的时候，这个女巫就会提供他们一顿饭和一张床，而那张床是他们睡过最美妙、最舒适的床。但是那是一张满了黑暗魔法的床。如果在太阳升起时你还在沉睡，那么你就会变成石头，成为女巫的收藏的雕像之一，被困在时间里面，永远出不来。这个女巫逼迫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来伺候她，虽然她无力抵挡，但是女孩越来越同情那些女巫的受害者。有一天呢，一名年轻人来寻求住宿，并带了进去。那这个女仆人呢，不忍心看她这个年轻人变成石头，所以她就把很多的这个木枝、石头，还有有刺的荆棘呢，扔在这个床上，让这个床呢非常的不舒服，所以这个年轻人呢每次睡一睡就有东西刺到他、卡到他，他就很生气，把他拨走了之外，可是睡不了多久又碰到什么，他就一直都很不舒服，所以他整夜呢都睡不好，一直到黎明的时候呢，他用疲惫不堪的方式起床，然后呢就准备离开，但是离开大门前看到这个女仆人就对他讲说，他就指着他臭骂他说，你怎么可以让客人呢睡在这张可怕满是木枝跟石头的床呢？那吼着吼着就离开了。这个女仆就低声的讲，就说，你现在所受的这种不舒服跟你要被永远的卡在时间里受尽咒诅的苦呢是无法相比的。你不知道这些石头跟树枝啊，是我对你的爱。然后这个故事就说，神把爱的木枝跟石头放在我们床上呢，是为了要唤醒我们，让我们来依靠他，以免就是我们常常过一辈子去追求我们想要的，但是完全看不见他。所以神会容许一些事情在我们变成石头，永远不改变，永远不悔改，只知道我要我想要的东西的这个过程里面，他想唤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不要再依靠自己，而知道他的存在和他的拯救，这是他所对我们的爱。各位，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读到这个，我心里面有非常多的感触。我们有些人呢，一辈子在努力追求，我们看到有人失败，不像我这么厉害，我们瞧不起他，因为我们认为一个人得到拯救是靠他自己的努力。多少的人一辈子的一个设定就是，我只要再努力一点，我只要再拼一点，我就可以达到。然后那些达不到的我看不起，那有时候自己达不到呢，我们也会不断的在责备责打自己。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想过，这不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救赎。许多的时候我们只知道我们所要的，所以以至于神有时候会兴起这个不起眼的女仆人，甚至是一个低下的驴子动物来对我们说话，为的是要唤醒我们。各位最亲爱的家人、弟兄姐妹、朋友们，你来到教会其实是神要对你说话的。你真的要明白，不是只是来到一个地方可以听听歌、听一篇讲道，真的不是。你每一次来，你真的要想是说，上帝啊，你今天要想要对我说些什么话。阿们。然后这个故事呢，我继续把这个故事讲完，就不在这个经文上了，你只好看我了哈。他是这样子的，后来巴兰就真的到巴勒那边去，然后呢他就看到以色列的边境，他只有看到边境，然后呢巴兰就说，你为我筑坛，然后呢我来祷告。结果第一次的时候呢，巴兰上去一祷告的时候，耶和华临到他，他就开始祝福以色列，他没有咒诅，他祝福了以色列。所以那个巴勒就很生气啊，就说，我大老远把你找来，你不咒诅就算了，你还祝福他啊。我知道了，可能你看不清楚，你只有看到边界，来我再带你到一个地方更高一点，可以看到更清楚，所以请你再拜我做一次。其实每一次都一样，神跟我们讲话第一次他都讲了，不用到第二次，不用到第三次，你听得懂吗？我哈，当基督徒有一个叫做一跟二，一二的原则。什么叫一二的原则？我讲给你听，这是岔开来的，你们今天赚到了。一二的原则就是什么？你每一次要寻求神的时候，你说神啊，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时候，第一个临到你的都是他在对你讲话。第二个呢，通常都不是，那是你自己编出来的。跟你旁边讲，那是你自己编出来的。这是第一原则。第二原则是什么呢？生命当中临到你的事，临到你身上的事情，通常第二个反应呢，才是出于神。为什么呢？今天有人踩到你呢，你第一个就想给他一巴掌，这是第一个反应。 OK， 有人骂你、贬损你，你就起来想要什么样子攻击他，这都第一个反应。那个通常不是出于神的。等你安稳下来，第二个想说啊，他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他才这样对我这样讲。我好歹是神的儿女，我应当怜悯他，帮助他，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第二个反应通常才是出于神的。阿们。你有听懂我在跟你讲什么吗？没有哈。你在询问神事情的时候，第一个临到你的出于神，后面的是说我可能没听清楚，我再问一遍的出于你自己。你听懂了吗？哈，生命当中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第一个跳出来的反应通常不是从神来的，第二个你想了安静下来再讲出来的话出于神的。这就是我的第一跟第二原则。阿们。所以呢，这个故事就讲到说，哎，你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没有这一件事情，第一次神就是要赐福，他不会第二次就改变了。可是呢，人就是这个样子，因为贪，一个是出于恐惧，巴勒是害怕，我一定要想办法咒诅这个百姓。巴兰就说，哎呀，这样子一直祝福一定拿不到钱，换一个角度说不定比较好。结果呢，第二次在开口的时候呢，更一次比一次的祝福更大，不止没有咒诅，祝福更大。然后巴勒就生气了，就说，你齁， 不咒诅也就算了，你可不可以就是这样子哦？你如果忍不住一定要祝福的话，你至少闭嘴，你至少闭嘴，不要祝福，闭嘴。然后讲完就说，来，我再带你到一个另外一个最高的地方，第三次了哈，到一个地方他可以看到所有以色列人，在这一次的时候，耶和华的灵临到巴兰的身上，他就大大的发出口来，大大的祝福他的百姓。所以巴勒气疯了，一个人要当巴勒，当巴勒也不容易哈，很生气啊，就跟他讲说再见了，我不跟你这个人玩。然后故事发生什么事情呢？不跟他玩，对不对？巴勒就起来发预言，咒诅了巴勒，然后咒诅他四周围所有的国家。这个是巴勒从来没有想过的，我花钱请你来要祝福，要咒诅神的百姓，结果呢我自己招来咒诅。你听得懂吗各位？神说你祝福别人，神祝福你，你咒诅别人，神把咒诅带给你。所以巴勒的计划是要祝福，是要咒诅的时候，结果这个咒诅临到他自己的身上。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今天要跟你讲的重点。这个故事最大的一个转折就是呢，你听哦，我真的很需要你用尽全力专心的听我讲接下来要讲的话。巴勒就是神的仇敌，神的百姓的仇敌，想尽办法要咒诅神的百姓，但是神不让咒诅发生，想尽办法让祝福临到他的百姓。阿们，这是第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抓清楚的。 OK， 知道了吗？但是这个故事就是当巴兰离开的时候，圣经里面只有在一些的地方你看得出来一些的端倪。巴勒做了一件事情，结果呢带给以色列神的百姓呢极大的咒诅。怎么错到的呢？他整个故事的转折是呢，因为请先知来都没有用，后来根据圣经的记载，我今天没有时间翻哦，就是巴兰教了巴勒一个策略，这个策略完全改变了这所有的局势。发生什么事情呢？原来巴兰告诉巴勒说，你就引诱他们以色列的百姓去犯罪就好了，咒诅自然临到他们的身上。圣经里面的记载是，这个摩押人派的女子去引诱以色列的人，让他们发生性关系，然后去拜摩押人的偶像，摩押的神。其实呢，那个时候偶像的崇拜呢，你知道那个庙里面是有庙祭的。其实有不同的宗教会教你，就说透过性交的方式可以与他的神来联合的。其实有很多的传统信仰也是这样教的，你要得到这个神明对你的帮助，我们透过性交的联合带下来。这边并没有讲的这么样子的一个名，但是呢整体的来看，就是后来巴勒用的方式是派这些女人去诱惑以色列的人出来犯罪，然后呢跟这个偶像连结的时候，咒诅，因为他们违反了律法，咒诅直接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以至于神的百姓受了很大的亏损。各位，我不晓得你听懂我在跟你讲什么吗？神一心一意要祝福，但是呢其实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引导以色列人离开他祝福的范围，走出来犯了罪，咒诅直接临到他的身上。不是神不喜悦，你一定要明白神乐意要赐福，但是咒诅临到很多人认为说神是一个审判人的，其实呢我可不可以跟你解释，在这个世界上有律，神有给律法，当人违背了这个律的时候，违背了神所设立这个律的时候，咒诅自然临到， 这个不是因为神不喜悦你，不喜欢你。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今天都举一些很奇怪的例子啊，我今天又要再举一个另外一个更奇怪的例子了。我们家呢，不是有四个儿子嘛？这个有一天老四舅舅来跟我讲，就说：“爸爸，我一定要养一只狗。”我说：“为什么？”他说呢：“二哥，大哥要听你的话，二哥要听大哥的话，三哥要听二哥的话，我要听三哥的话，都没有人听我的话。”所以我要养一只狗，他听我的话。好，要再养一只狗真的是不容易啊！师母就说：“这个谁要照顾他？”舅舅说：“我照顾他。”他妈妈就说：“这个很难相信啊！”啊，这个一定要连带保证人。所以我本人就说：“好，那我连带保证下去。”所以，我就是连带保证人啊。有一天，舅舅很难过的跑来跟我讲说：“他哭啊！”那时候他还小，哭啊。我说什么事情让你这么伤心？我说那个我们家的狗叫摩吉，摩吉啊 ，bad dog， 坏狗。我说什么事？连狗都不听我的话。他觉得所有人都欺负他，欺负到连狗都欺负他。Anyway， 所以呢，这个舅舅呢，真的是果然就是跟他妈妈是先知性的预言，真的没有错。他常常不在，就变成是我要去遛狗。最近才发生的事情，那常常就是要睡觉前啊，狗还没遛，就穿着睡衣套件外套就带着狗出去遛。那我们家刚好是在环东，就是快速道路下面，然后那个桥下有一块草地，我觉得是非常适合遛狗的地方，每次狗都带到那边都可以快速解决。所以呢，你要找我，我常常在高速公路的桥下穿着睡衣带着一只狗在那边。那边常常有很有趣的事情发生，因为警察常常在那边做临检，我常常遛着狗在那边看他怎么抓人，我觉得是超好的一件事情。就有一天呢，就是最近的事情，我为了这个事情心里受了很大的打击。有一天我真的是又去遛狗，来到这个桥下的一片的草原在那边遛狗，结果警察正要准备要架设，还没有架设好，通常都是他架设好我在那边看热闹。可今天那警察呢没有事，因为还在弄，没有事就看到我在那边遛狗，就他看我，我也看他，就说你过来。我什么事？我带着猫去。先生你犯法你知道吗？我犯法，我遛狗啊。他说那个桥下是人不能过去的。是哦，我怎么不知道？我都常常去耶。他说：“你来，你犯了法，我现在给你开单。”我长这么大50多岁，从来没有因为遛狗被开单呢。我终于遇到这种事情啊！我站在那边傻眼了、啊，那摩羯也跟着我一起看着他，他就真的要给我开单了，然后说：“身份证拿出来。”啊、我穿睡衣我怎么会有身份证呢？报上来，你住在哪里？身份证知道讲出来。我那时候其实有一度我想跟他讲说、啊、你是真来假的，已经晚上10点多了，你们看不出来我付上很大的代价牺牲在那边遛狗吗？你以为我喜欢吗？可是呢，反正他就说违法，因为虽然那路都很小，我觉得我只是走过去嘛，可是真的是没斑马线是没错。反正就是好像我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哈。各位你永远蛮想象哈，你们一零教会的主任牧师穿着睡衣趴个外套站在路边被起单了。我真的是说发生什么事情。我本来很想跟这个警察辩论。那人家就问说你不会跟他讲另外一个号码吗？不要讲你的名字啊。哇，我说我做不到啊，下一次你来用你的名字好了哈。我就报上名了，真的叫什么名字？黄国伦。身份证之后，我真的被开了一个单子，那天带着喜乐的心回家哈。我想跟他争，但是后来我选择闭嘴。为什么呢？那因为违规的是我啊，又不是他。可是我觉得说你会不会太机车啊，对不对？你是闲着没事干来找我麻烦吗？
可是事实就是当你违背了律，这无关他喜不喜欢我。当我做了一个不对的事情的时候，有后果临到我的身上，无关于这个警察或是这个法官怎么判我。你听懂我在跟你讲什么吗？很多人他破坏了神的，他犯了法，犯了罪的时候，刑罚临到他身上，神啊，你为什么容许这样的事情临到我的身上？我为了跟你讲这个概念，我牺牲了很大，跟你讲这个故事，你一定要完全吸收进去。不是这个警察，或者是我到法院去吵，就说我遛狗何罪之有？没有用的，因为你走出去了，犯了法，他就会有后果。各位，我想跟你讲，我今天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因为我还要讲这个马可福音，现在是几点了啊？哎，同工这边都有时钟了，怎么现在不见了哈？这样会讲到12点一点哦。你听我讲哦。仇敌用尽办法要咒诅神的百姓，神不愿意，神只要赐福给他的百姓。你如果看他整个篇幅的话，他用多么大的一个篇幅在讲这个巴兰，每次开口就祝福，巴兰每次开口就祝福下来，你就知道神乐意要赐福给你跟我。奉耶稣的名要告诉你，神要赐福给你，你一定要领受这件事情。但是仇敌因为拦阻不了神要赐福给我们，想办法引诱我们离开神的祝福去犯罪，好让咒诅可以临到我们的身上。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就会有罪的后果，罪的代价临到他的身上了。我们常常讲说不要惹神不开心，他会咒诅你，他会刑罚你。不是的，你今天不用他的参与，只要你愿意走出犯法的时候，后果就临到你的身上。那你说那怎么办呢？你知道在现今的世代里，我们现今的世代里大幅度的年轻人在还没有机会认识这个神的时候就被带去犯罪，各式各样的性犯罪，现在的性犯罪的方式是比以前过往所有的年代都还要方便。现在任何色情的东西只要一点就有了，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要看个比较清凉的，我们到图书馆找片的也只有找到一点点。在介绍各种不同的这个泳衣啊，很不方便啊，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那个时代要犯罪是不大容易啊。现在是什么东西都是一按就上，现在的方式男女在一起交往你也不用交往了，你看对眼直接上了吧。你知道现在的人呢，其实这个魔鬼用一个现在所流行的文化，他把它包装着一个非常流行很炫很酷的方式，让人还没有机会来认识神之前就已经被带到咒诅里了，引诱他去犯罪。你很难想象现在正在发生我们当中的事情，不只是年轻人，我认为在我们的年纪上一代，现在全面的仇敌在做的一件事情是引诱，最好的方式来引诱你出来犯罪。我今天很多的例子很奇怪，我现在又想到一个奇怪的例子了。我听说以前在阿拉斯加，他们在这个打猎的时候，他们要猎狼的一个方式呢，不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打猎，他们会在这个冰天雪地里面呢插一把利刃，就插在地上，然后在上面呢把这个热腾腾的雪倒上去让它结冰。这个狼呢远远闻到这个雪的味道就过来，他舔这个 血。可是他越舔的时候，那个血因为融化了，那个流的那个血一直进来，他就大发野性，就更热烈的去舔他。其实已经舔到最后呢，只剩下刀刃，所流出来的血是他自己舌头的血。可是他没有办法分辨，因为他已经抓狂了，因为太好了。他就在那边一直舔的过程里面呢，血流尽了，直到猎人就来，轻轻松松的把他拿着就走了。这是一个魔鬼撒旦在对待我们这个世代最贴切的一个写照。他把你所喜欢的摆在你面前，让你失去理智的去追求他的时候的过程里面呢，失去了自己的生命。那你说那该怎么办呢？因为圣经里面的概念就是一个人犯了罪，罪一定有后果的，那罪的后果就是死，他就没有其他的一个方式。每一件事情你犯了罪，他就有后果的，你需要付上代。你知道我被罚了，那天走路被罚了不少钱，我从来没想过我走路要被罚钱的。我没有办法跟那个警察讲，就说你等我一下，你先不要罚我，我去做几件善事，我帮那老妇人过，或者是在帮更多人去遛狗，可不可以抵消我这那叫什么乱闯马路的这个罪？你觉得有可能吗？没有啊，罪是罪啊，你行的善是你行的善啊，行善得奖赏啊，你犯了罪要付上罪的代价，它不会互相取消的。有任何的一个罪是可以借着你的做什么好事来取消的吗？没有的事，没有的事。那你说那解决的方案是什么？我们今天就要回到今天的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我用这个来做结束，请你跟我一起来翻开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32节到第42节。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32节到第42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一起同声来念好吗？同声大声的来念这段的经文，32节一起来。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
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吗？够了，时候到了，看啊，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
这个克西马尼园这边的记载是主耶稣在被抓，最后要被审判上十字架前的这一段时间，他跟他的门徒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他告诉我们说他是极其的惊恐，这个是真实的告诉我们，耶稣上十字架不是大摇大摆的说，来吧，我为我的百姓死，没有，他是极其的惊恐，跪在神的面前，他是这样祷告的，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你听得懂吗？在这个神凡事都能，若是可行的话，将这杯挪去，这杯是指什么呢？他要为你跟我担负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每一个罪，他都有后果的。各位，我连走路的这个后果我都没有办法用别的方法来取消的时候，
你想想看我们生命当中的各式各样的过犯，到底谁能代替我们呢？答案是耶稣基督。他上在十字架上不是只是一个 symbol， 一个表象，不是的，他真的要背负世人的罪，他把所有的后果承接在他的身上。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任何的一个什么教主，没有任何的一个方式，包括行善轮回，可以解决我们人罪的问题。所以他一连祷告三次，说主啊，阿爸父啊，父啊，你什么都可以，若是可行，把这杯挪去吧。最后，为什么我对这一段的经文印象永远深刻，是接下来的那一章，你就看到这位神的儿子知道在神凡事都能的情况，人就被钉在十字架上，就表明了一件事情，罪的问题除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没有办法解，没有办法解。我真的要清清楚楚的跟你解释，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没有人可以解决人的罪的问题，没有，也没有人愿意代替你的罪啊！你以为你是谁啊？另外一个福音书说，当耶稣跪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他流汗如血一般的流出来，这是一个 medical condition， 就说一个人在他极度的一个压力下、痛苦下，他的汗是用血的方式流出来。所以他受尽了这一些，就为的是什么呢？就要解决他要面对一个人根本的一个问题，谁能解决魔鬼引诱人们犯罪所带来的后果呢？答案是没有人。所以当耶稣在那边痛苦挣扎，到最后你看到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你跟我付出了罪的代价的时候，你真的要存着一个敬畏、一个感恩的心说，耶稣啊，感谢你。圣经说，我根本不知道他为我做什么，我还瞧不起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有病吗？你是怎么样子？你好可怜哦。却不晓得，他做这一切是为了你，是为了我，好让你跟我今天可以坐在这边，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百姓。他把我们带回来，好让神的祝福可以临到跟我的身，你的身上，到我的身上，因为这一直以来都是神对你跟我的心意。阿们。再来第二，你如果已经信了主，你知道魔鬼不会因此停在这里，他还是希望你可以离开神的保护，离开神的祝福，跨出去犯个罪吧，好让咒诅临到你的身上。对不起，我讲一个难听一点的话，有时候人们问我说，牧师啊，为什么神容许这些不好的事情临到我的身上，他不是良善的吗？有时候我很难回答，但是后来我越多的认识人的时候，慢慢发现很多临到你的身上并不是神加在你身上的，是你因着你的行为所做的带下在你身上的结果。我最亲爱的家人，请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跟我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为了拯救我们，不是让我们好让我们再去犯罪。第一个，你犯的罪怎么解决？耶稣基督，他把我们带回到神的祝福，但是他要付上极大的代价。什么代价？他自己的生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你蒙受了大的恩典，你再出去受诱惑吗？所以耶稣讲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在努力在推大家有 RPG 两三个人一起祷告吗？因为你真的认为
我很了不起吗？你看大家都犯罪，就只有我不会吗？你想太多了。如果没有大家彼此的相扶，彼此的带导的话，我们很多的时候都走偏了。这个是魔鬼对我们的计划。最后，你知道生命当中有一些的声音是你不喜欢的，有一些你瞧不起的人要对你说话，或者是有一些不顺利的事情临到你的身上，那个非常有可能是你生命当中的驴驹啊，神使用它来对你说话，好让你可以在那个不舒服里面抬起头来问说，神啊，你今天要对我说什么？祝福101教会的众弟兄姐妹还有家人们，今天都来听见神的声音。阿门。